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今天呢，凯传也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可以在空中连线我们在遥远的美国的丽芳姐妹啊，在我们的当中啊。丽芳姐妹虽然远在美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空中的电波呢和他连接，来听一听他的生命当中的见证和经历。丽芳啊，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下招呼好吧，那也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在哪里呢？
大家好，我叫林丽芳，我现在是在 Kansas， 但是在这之前我搬了很多个地方。我那年信主的同时，也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凯传姐妹这里来讲我的见证，希望我的见证能够帮助到大家，可以让大家了解我是怎样信主的，主又是怎样在我的生命里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一直让我能够有能力来荣耀主，来为主做工。
那丽芳能不能来具体的讲一讲你是怎样信主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快就决定要信主。我其实在来到美国之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无神论的，不相信神的存在，只相信事实，只相信科学。但是从我第一天来到美国，我就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文化让我有所触动，还是说神一早就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安排好了？他安排了我来到美国，安排了我一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就被同学带去了教会，去参加他们的 ESL class。 那 ESL class 虽然说是教英文的，但是他们的素材全部都是圣经里面的素材，而且每一次我们读完一段经文，他们都会要我们说说看自己的感受，然后他们再告诉我们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起了怎么样的作用。这是我入门的一个过程。又有机会可以在教会里面参加了一个叫 Alpha 的 class， 很神奇的，因为 Alpha class 永远都是在星期二晚上。然后我听说在我去这个学校读书之前，我是来美国读书的，所以当时我是在上 MBA 的 class。 听说在我去之前，所有的星期二晚上通通都有课，没有一个学期星期二没有课的，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去不了 Alpha class。 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就有 opening 呢，我就可以去 Alpha class。 在那里我学到了非常多，认识了真正的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心里面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所认知的、所相信的是否有错误，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自己的观念转一转。然后在同一时间，所有教会的人都对我非常的好，那种好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让我觉得神应该是有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这么 nice，而且是毫无动机的 nice， 让我觉得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子的人。所以在我结婚之前，我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在结婚前让我受洗吧，所以我们就安排了结婚之前的受洗了。
丽芳啊，刚才听你这么讲啊，感受到就是吸引你的第一步哈，就是来到教会都是因为课程，比如说有学英语的课呀，或者是所谓认识信仰的课程啊，这些课程帮助你 来认识神。更重要的是因为弟兄姐妹他们有非常好的爱心，他们是无私的爱来吸引你。但是我相信啊，很多的朋友他们走进教会的时候，也许一开始的动机都是这个，但是他们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是没有真正的在信仰里扎根的话呢，那比如说有的人他们感受到今天你对我好，明天你对我不好了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利益冲突发生了，那他们就会离开神了。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样来面对你的真正的信仰的根基呢？
我觉得神是先给我打击吧，因为说是来读书的，所以我是来完成 MBA 工商管理学硕士。我完成了这一个学业之后，我就去找工作，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尝试着在餐馆上班，能够有一定的收入。最明显的一次是在我结婚后三年，我老公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原来他是 debate coach， 也就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在三年之后，他决定把工作辞掉，要去上医学院。那个时候的我，跟他保证说，我觉得我没有问题，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来供养我们两个，甚至还可以供养你上学。所以我们就辞掉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情抛开一切，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之后就搬去威奇塔。我认为在威奇塔一个更大的城市，我可以找到餐馆的工作，有一份餐馆的工作，我就可以很好的将这个生活继续下去，甚至还有可能帮助他来交学费。但是我没有想到搬去威奇塔的头两年，整整的两年时间，神不给我开路，他把所有的工作机会都给我 block 掉，他没有让我顺利的找到一份可以养活我们的工作。所以在那两年里面，我们挣扎挣扎了，很痛苦。
丽芳啊，你的先生是基督徒吗？
是的，他的背景是全家都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基督徒的下一代，他们自己还没有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带领我的，他还是一个 Christian baby， 跟我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当时两个人一起挣扎，他也没有懂得说跟我一起祷告，带着我来到上帝面前来谦卑下来，去跟上帝请求一份工作，并没有，而是要我们在两年的挣扎之后，让我自己意识到说，我凭着自己的能力是办不到的，我要谦卑下来，去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忏悔祷告，然后神才给了我一份稳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还给我许多的鼓励和引导，因为在我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之前，也就是神给我那一份工作之前，我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进入非常大的那个抑郁期，我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门，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开始读圣经，你要开始读圣经。我说哈，我很讨厌看书诶，我可不可以不读啊，我不喜欢读书。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不然你就看视频吧，啊，你去 YouTube 上面去找圣经相关的视频。然后我就真的去找了，然后我就开始看。结果在我看视频的同一时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就是盐和胡椒粉的罐子放在炉子上面，然后那个架子旁边是有边缘挡住的，但是这两个东西一个一个的接着掉下来，不是同一时间，是一个掉完之后再来一个，很大的动静，啪当啪当两声。然后我就跑去厨房看了，我想说这两个东西我放得很后面，而且前面又有东西挡着，它是怎么掉下来的？然后我立即就意识到那是撒旦在作怪，他不想让我看圣经的内容。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家的另外一个就是瓷砖做的一个纪念品的东西也从架子上面掉下来摔碎了。这两件事情让我意识到说， 原来我一直被炸弹捆绑着，困扰着，圣灵在帮助我，推动我去转向神，能够去接近他，去认识自己的罪，才能够从撒旦手里面挣脱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没有停止一天去教会，所有的教会活动我都参加，包括星期五晚上的团契、星期天主日学和主日崇拜，能够做到的我通通都去坚持了5年。
当我们基督徒啊有这种属灵的敏锐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啊，甚至呢你还会在心里面感受到有一种声音。但是作为没有信仰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这不就是偶然发生的一两件事吗？为什么要看成就是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呢？或者是神对我们讲话呢？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在我信主之前，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声音跟你讲什么事情？但是你想想看，当你是一个购物狂，经过一家商店的时候，看见一样你很想要买的东西，但是这样东西又是你曾经拥有过，或者有类似的东西不该买的时候，头脑里面还是有一个声音跟你说，买吧。买吧，虽然说你有类似的，但是这个更好哦，而且很便宜，正在做促销，你为什么不买呢？这些声音就是类似于这些声音，当我感受到心里面有一个声音的时候，就是这种声音，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我旁边讲话，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这种想法在我脑袋瓜里面出现，而且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不可能是我自己发出来的意愿，如果我愿意去看圣经，很早就开始了，不会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要去看圣经我才开始看。就好像你很愿意去 shopping， 那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是第二个人告诉你 但是在我心里面的这个声音不是我原有的，所以我认为是神的声音。盐和胡椒粉掉下来是魔鬼的做法，是因为我觉得用科学和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解释这个盐和胡椒粉是怎样从架子上掉下来的。当时没有风，就是有风它也摇不动它，也没有地震，就是有地震也不应该这么一个再来一个的掉。这种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用正常的思维来解释的东西，我就可以肯定它不是人的作为。除了神之外，那就只剩下撒旦会这么做了。
对，你特别的提到就是那个盐和胡椒粉，它们本身还是在别的罐子之后挡着的啊，居然也掉下来哈。我相信你分析的就是魔鬼撒旦要用这种方法来扰乱你读经的思绪，或者说阻止你这个读经的行动，让你不要开始。
神一直在我身上做工，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我。虽然说在我受洗之后3年我都没有好好的读过圣经，做过祷告，没有转向过神，但是神却一直没有放弃我。在他的计划里，我一直都是那么重要，一直都是那么爱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老公喝酒给我带来很大的创伤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心灵里面每次提到主的作为我都会很感动。第一次感觉到老公因为喝酒的关系对我置之不理，让我的心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的来到主的面前，跪在地上请求，求他给我平安，求他让我从痛苦中走出来。我重新说一遍。
没问题，丽芳，你可以继续说下去。我觉得真实的感受才是真正的见证，听到你自己真实的心灵的表达，我们也都能够听得清楚和明白，不用担心。
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情况下，我跪下来，双手合十，很清楚的第一次叫着父神的名字，天父啊，帮帮我，我现在很痛苦。我听人家说，如果在我自己很痛苦的时候，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可以帮助我，帮我把这份痛苦拿走。所以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这么痛苦，给我平安，并且告诉我该怎么做。就在我祷告到这个时候，突然间就有一个就是一种想法闯进我脑袋瓜里面，告诉我说你可以去奶奶家里面拿上钥匙开车过去。我就马上起身拿起钥匙开车去奶奶家里。以往去到奶奶家里面你根本找不到他人，他人在家里面你不停地敲门他也未必会开门。但是那一天我还没有车子还没开到他的 driveway， 他就已经站在门口开着门，三位老人排队站在门口等我。我下车走到他们面前，每一个人轮番跟我讲同一句话，上帝爱你，我们爱你。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们怎么知道我要来？他们怎么知道我需要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他们爱我，神也爱我。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存在，而且他是这么的爱我，让我知道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会在那里帮助我，所以我才能够恢复自信，重新回来面对我老公，并且很安稳地为他来祷告，不为他所做的过失或者错事去关怀他，去更爱他。这是神交给我的爱的功课之一吧。
刚才你提到有三位老人家，说其中是有奶奶，是你的奶奶在美国吗？
是我老公的奶奶，然后他家里面有另外两位老人，他在帮忙照顾。我经常去奶奶家里面弹钢琴，所以奶奶跟我很靠近，但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很难能够去到他家里， 因为他很忙，然后他也很经常听不到敲门的声音，我经常是去到他家门口然后要转身走掉，只有那一天他们在门口等我。后来好几年之后，我跟奶奶又讲起那一天的情况，奶奶说他当时跟另外两个老人在厅里面讲话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丽芳来了，所以他就走到窗户门口，一拉开窗帘就看到我车子开过来，然后就准备打开门来迎接我。他说那应该是神在告诉他你来了。至于为什么三个老人都跟我说神爱你我们也爱你，他说不知道，就是第一句话就冲出来了，就是这么说出口了，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丽芳啊，其实刚才也听你讲到，就是你和先生在走入婚姻生活之后呢，你的婚姻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你和你先生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所产生的矛盾，在这当中神是怎么样介入，怎么样帮助你们的？想知道当时你跟你先生走入婚姻殿堂的时候，那你也受洗了，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有什么不同吗？
我知道我自己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跟神没有很好的关系的情况下，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只顾着我自己，我没有想过说我要跟我老公一起做一件事情，我其实应该是我老公的帮手，而不是用我老公来完成我生活里面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会很喜欢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很整洁，我认为那是一个做妻子的责任，也是作为妻子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好像为自己能够这么做而感到骄傲而感到开心。但是我发现我老公他没有很感激我这么做，而且会从中捣乱，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在餐厅的桌子底下，包括袜子不应该出现的东西，或者他会把不该放在这里的东西放在这里，然后我都会很生气，我说我这么辛苦的打扫房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破坏呢？你就不能够帮我一起维持吗？然后他就说这很重要吗？我当时并不明白，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他说的什么意思，但是在我的生命改变之后，我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我错了。很多女人都会觉得说我去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有什么错，为什么会说这反而是我的错呢？因为我太过执着于打扫房间让它干净整洁这件事情，但是真正的生活夫妻关系里面的重要的次序并不是这样子的，我把我想要的东西放在了最前面，我老公需要的东西我并没有看见，他需要的环境是怎样的他都还没有告诉我，我就帮他做了决定，他根本不需要那样子所谓的整洁干净的环境，他需要一个舒服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环境，而我却把这个次序颠倒了，我把我的需要放在了他的前面，我并没有把家庭的需要看清楚，我还没有看到什么是家庭的需要，这一点是从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矛盾的一件事情，我跟他曾经因为这个起了争执。然后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背景长大的孩子，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他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去跟我继续唠叨，去整天跟我辩论为什么我要把东西放在这里，为什么我不想要你打扫的那么干净，没有跟我讲。但是有一天突然间他就爆发了，晚饭的时候突然间就很生气的把我推到墙边，几乎是要砸到我脸上的，把手砸到墙壁上。然后我发现哦不对，应该有事情我们需要谈一谈到底怎么了，因为他没有抒发他的想法，所以我不明白他毫无由来的火气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跟他一起坐下来，我一直引导他，我说你怎么了，你把话说出来说清楚了，我们来一起面对。 所以我在沙发上面跟他一直坐在那里等了三个多小时，我等他开口等了三个多小时，他终于说了。
哎呀，丽芳讲的太精彩了，我真的想继续听下去，但是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们就请听众朋友们下一次再来跟凯淳和丽芳一起分享，看看丽芳究竟从她的先生那里听到了什么。
当我的深处不能歌唱，重担与枷锁忧虑缠心中，耶稣是否仍会看顾？他必you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